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两天路播讲麦基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曾经有一首特别火的流行歌，就叫《祈祷》，也是每逢唐曼我跟朋友们去 KTV 唱歌必点的曲目。据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经过改编的，内容这样唱道：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四季少了夏秋冬，让宇宙关不了天窗，叫太阳不西冲，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微笑不会再害羞，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叫青春不开溜，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快乐健康流四方，让世界找不到黑暗，幸福像花开放。如今再来品味这首歌，里面高大上的歌词不仅逻辑经不起推敲，而且既然是与祈祷有关，却没有祈祷的对象，听起来就像是在发梦说呓语。坦白地说，如果基督徒这样向上帝祷告，恐怕是在妄求了。我们人之所以希望成功，希望永远只有春天没有黑暗，希望生活里只有欢笑富足健康幸福，是因为因着人的罪性，我们所能拥有的体验总是与希望的相反。没有神的人生不仅苦而且短，您意识到了吗？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7章1到3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7章1到37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罪和饶恕的问题，同时呢，主耶稣也论及信心的能力和仆人的本分。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就途经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并且治好了10个麻风病人。那么紧接着耶稣就回应了法利赛人所提出的有关神国何时来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好，耶稣教导门徒有关绊倒人的严重性，这一篇讲论呢，就论及人犯罪的事情。虽然这等事情在今世当中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主耶稣他仍旧严厉地警告门徒要谨防成为别人犯罪的成因，例如引诱别人犯罪，或者是在他人的面前树立了坏的榜样。那么这等人不如淹死更好了， 免得他们干坏事，以至于要承受诱人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报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门徒应该帮助身边陷入到罪中的人，指出他们已经是误入迷途了，并且随时预备好要无数次的饶恕人。责备的目的是叫受责备的人看到自己的罪，并且引导他悬崖勒马，自觉悔罪归向神。当你觉得你必须因为某一个信徒的罪而去责备他的时候，那么在开口之前，你先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你是否爱这个人呢？是否愿意宽恕他呢？除非责备是和饶恕紧密地联系在一块儿的，否则你的责备呢，并不能够帮助那个犯罪的人，更别提造就他人了。好，门徒要求主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那么这个请求是真诚的，他们想得到更大的信心，来去做耶稣要他们去做的事，也就是无数次的饶恕他人。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门徒的问题，因为信心的重点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真诚。信心就是完全依靠神，完全的谦卑顺服，以及遵行神的旨意。芥菜种虽然很小，但是有生命并且能够成长，最初埋在地里头看不到，但很快的它就生根发芽了，露出地面，并且茁壮成长。那么在神里的信心呢，就像这个小小的种子一样，虽然每一个改变都是缓慢不易察觉的，但是不久这个信心便会产生极大的效果，把一切影响我们对神忠诚的事物都连根拔起。我们不用有太大的信心，一颗小小的信心种子，只要是能够有生命，能够成长，这便已经就足够了。我们顺服神只是为了尽自己的本分罢了。有时候你是否会想，侍奉神应该得到额外的赏赐？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侍奉工作没有意义，或者是说啊赏赐不重要。主耶稣他是在抨击那些自以为是以及属灵上骄傲的态度。好，主耶稣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但却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这个感恩的麻风病人，他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所蔑视的拜偶像的混血外邦人。路加在此呢，他又一次指出了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人有可能接受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心里头却不知道感谢神。那么那九个麻风病人便是这样。只有这个心存感恩的撒玛利亚人知道主耶稣叫他得痊愈了。那么也唯有心存感恩的基督徒才会越来越更加明白什么叫神的恩典的。神不会要求我们去感谢他，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他会很喜乐。同时呢，神也会教导我们更多关乎他的事情。好，主耶稣回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时，他就指出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那么意思就是基督再来时，事前不会有任何的警告，一切都会照常进行的，人们会继续的来过他们的日子，对神的事情是不闻不问的。那么正如挪亚时代的人因洪水而惊恐，罗德时代的人因索多玛城毁灭而诧异一样，那么末世的人会因为基督再来而感到震惊。主耶稣告诫人们要提防假的安全感，我们为了预备好身心灵，耐心等候基督回来，就必须要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因为主耶稣他会突然回来，但是当他施行审判时，人便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好，耶稣就引用了一句人们很熟悉的谚语来去回答门徒的问题。天上一群秃鹰聚集，就表示附近呢有尸体。那么同样道理，当很多圣经所提到的末世预兆接踵而来的时候，那么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临近了。好，在我们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之前呢，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的主。我相信主耶稣是神肉身的显现，主耶稣不会因为曾经是人就比神低一等。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也不会因为是神他就不是人，他是完美的人，他是真实的人。 如果你活在主耶稣的时代，你一定很想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的。那和主在一块儿聆听主道，那真是有福的。有人不喜欢看主的画像，为什么呢？因为画家把主耶稣画的是太严肃了，画像里的主耶稣从来是不苟言笑。但其实主耶稣一定是笑口常开的，他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和主在一块儿，你会享受到最快乐的时光的，你一定会喜欢和主在一块儿的。我特别喜欢和几位传道朋友在一块儿，他们可以激发我的属灵反应和心智，而且呢，他们还很会说笑话。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一定是很幽默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个让人发笑的故事。好，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呢，是以末日要发生的事和主再来这个预言来做结束。主耶稣把末日比作挪亚的日子，那个日子并不好过，人的信心遭遇到挑战。主耶稣的时代呢，也是一个缺乏信心的时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和众人就谈论信心的生活。这时谈信心非常的切合实际，因为当时人心因为恐惧而缺乏信心。在第一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持续不断的祷告，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好，请注意，主耶稣对众人说比喻的目的呢，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给那些生活在困难中的人两个选择，你和我必须从其中做选择，你必须下定决心要怎么样去做。活在困难中的人，不是灰心就是祷告，不是过着恐惧的日子，就是过着信心的日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当炸弹密集轰炸伦敦的时候，有一个牌子就出现在伦敦一间教会的前面，上边就写着，如果你的膝盖不停地发抖，就跪下来。那么这句话呢，是重复了主耶稣所说的，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保罗他也这么来想，只是说法不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第十七节，他说，不住的祷告。这不是要你参加整天或者是通宵的祷告会，而是说祷告呢是一种生活态度。祷告不只是动一动嘴唇，更是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他说，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神他永远不会丢弃信徒，叫他们独自面对各样的难题。即使你不懂得怎么样祷告，那么圣灵早就和你同在，为你祷告，并且神也已经应允了。有时呢，我们祷告到没话说了，还是要祷告。我们所说出的祷告词代表背后的生活态度，那么这样呢，能够使我们的祈祷更加有效。很多年前，有一位传道人他说了，当你为田里的收成祷告时，神希望你用锄头说阿门。你不能够一直跪在地上祷告啊，田里边有好收成，不能够像法利赛人那样只追求表面上的敬虔。为田里的庄稼祷告的时候，你也要去工作呀。那么这就是主的意思，在你灰心的时候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在讲不义的官和寡妇的故事时，当时的听众是清楚知道主在说什么的。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到三节，耶稣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好，在这个城里头呢，有一个不敬畏神的官，这个人他是老奸巨猾的，工于心计的，冷酷无情的，城府很深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 在他的观念里头，神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他也从来不关心他人，他更看不起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可能已经走投无路了，她靠抵押东西来过日子，她却没有办法赎回抵押品，她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寡妇就来找这位位高权重的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头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问他的秘书说，是否能够向这名官员来陈明自己的冤情呢？秘书回答寡妇说，长官现在很忙，方便的话把你的冤情告诉我好了。于是呢，寡妇就告诉秘书说，我只是一个穷寡妇，我住在这个城区的郊区，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遇到不公平不义的事，我要向庭上来陈明我的案子。秘书就走进官员的办公室，他说，外面有一个寡妇呢，有冤情要申诉啊。这个官心里边就想了，只要三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寡妇给打发走了，我是个政客，知道怎么处理。于是呢，他就吩咐秘书说了，让他进来吧。寡妇进来了，官员听了三分钟就说了，哦，对不起啊，你说的事情不是我管辖的区域啊，我很想帮你的忙，可是我无能为力啊，祝你好运吧， good luck。 那么第二天，这位官员一走进办公室，就看到这个寡妇已经在那里了。官员冲进办公室，把秘书叫进来说，那个寡妇又来做什么呢？秘书说，他说他想要见你啊。官员说了，你跟他说我很忙，中午之前是没有空的。秘书说了，我已经说过了，可是他自己带了饭盒，他说他会在这里等，直到你有空为止。好，这个寡妇呢，就整天都在那里等候，但是还是见不到官员。这个官员自以为啊已经摆脱这个寡妇的纠缠了，但是隔天当他进来的时候，他又看见寡妇在那里等。那么一连好几天，寡妇都是这样。最后呢，官员无可奈何地说，哎呀，真受不了了，我还是替他做点事吧。好，请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了，这个官在和自己的内心来对话。好，路加福音十八章的四到五节经文记载，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好，缠磨这个字呢，可能是字面上的翻译，意思就是我就见见他吧，免得他揍我一顿。你看这个官员，他只想到自己，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否指会被打的是眼眶发黑，也不知道这个寡妇有没有威胁他。但是这个寡妇呢，每天都来到官员的办公室，寡妇的脸色越来是越不好看了。有一天，官员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心里边在想，我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穷人呢？其实他没有说真心话，他只想到自己，就是免得他揍我一顿，我还是听一听他说什么好了。他对秘书说，叫他进来吧。那么这一次他对寡妇说，我找一个法律上能够保护你的条例吧。你看，这就是这个比喻中所要传达的意思。路加福音十八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这个比喻就教导我们祷告的重要性。这里不是在说祷告要坚持到底，也不是说祷告的时间要很长啊，神才会听祷告。这个比喻呢，是对照性的，不是比较性的。比喻是主耶稣用故事来说明真理。比喻这个字原文是丢的意思，好像把一个东西呢丢到另外一个东西的旁边，告诉你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例如把尺码放在一个桌子的旁边，就是用尺码来说明桌子有多高。比喻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照性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性的。对照呢，就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块儿，进行对照表现的表现手法。 而比较呢，则是辨别事物的属性、异同或者是高低。前者差异性明显，甚至是相反的，那么后者呢，可以是同性质的。我们的主他是在说，当你祷告祈求神的时候，你以为神是一个不义的官吗？当你祷告祈求的时候，你以为神是一个低级的政客吗？你以为神做事只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吗？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这么来想，那么你就错了。神他不是一个不义的官。如果连这个不义的官都愿意听这个穷寡妇的申诉，并且为他伸冤，那么当你向神祷告时，为什么还有回心呢？神不是不义的官，那么他更愿意垂听并且回应你的祈求了。那么，为什么神的儿女在祷告的时候要这么灰心呢？你不需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衣服啊，求他为你伸冤，因为神他乐意垂听你的祷告，他也定会来为你伸冤的。接着主耶稣又说了另外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8:9-10经文记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好，这个比喻呢，我们都很熟悉，主的话呢充满了讽刺，也是一针见血的。但是主耶稣不是要伤害众人，而是要帮助他们。主耶稣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边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法利赛人站在宗教的顶端，税吏呢则处于社会的底层。这个比喻呢不是说税吏和罪人的故事，税吏和罪人都在社会的底层。法利赛人是在社会的高层，大家以为法利赛人是最接地气的一群人。这个法利赛人去圣殿祷告，他熟悉殿里的规矩，他带了律法所规定的祭物。当他站着祷告时，祭司在圣殿的那一头呢，把香也点好了。这个法利赛人，他循规蹈矩，他行律法的仪式。路加福音18:11经文记载，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这个祷告呢可真糟糕，可是很多人就是这么来祷告的。或许有人会说了，我才不是这么祷告呢，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听过这样的祷告，虽然我们的祈祷并不完全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模式，我们的祈祷比法利赛人好一点。我们是这么来说的，我们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有时间来服侍你。你看，听起来是好像很属灵的，可是没有用的。神才不需要我们的服侍呢。法利赛人说了，我感谢你，我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然后呢，他就开始列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说，我不像别人一样的勒索。那么显然，在他周围呢，有人是勒索的。他还说，我不像别人一样不义奸淫。然后呢，他瞥见有一个税吏在外头，就说了，主啊，我不像这个税吏，不像在外边的这个罪人一样。然后呢，他开始告诉主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好事。路加福音18:12经文记载，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好，法利赛人主张抑制希腊异教文化的侵蚀，竭力维持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动机和行为本身呢，其实并没有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忘记了其行为的根本精神，进而就蜕变成为形式主义者了，甚至误以为行为本身就能够使自己来称义。我们的主说，这个法利赛人在自言自语，也就是他在独白，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一样。哈姆雷特神志不清地站着自言自语，他的喃喃自语是他的心理状态。哈姆雷特说， 或生或死，我要想一想。好，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在殿里边自言自语，他自以为是在和神说话，但是他的祷告连屋顶也穿不透，更别说会达到神的面前了。他只是在自我吹嘘啊，拍一拍自己的背，得意洋洋，像一只孔雀走了出去。那么神他是不会听这种祷告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这个税吏就恳求神的饶恕，他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如实反映出他期待神宽容的谦卑态度。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和法利赛人相比，税吏倒算为义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祷告是上帝赐给属神子民基督徒的权利，基督徒能获得这项特权，是因为首先愿意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愿意认上帝为天父，认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救主。从成为天国子民开始，一个有希望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至十九章十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